大家好，弟兄姊妹平安。我先用大家，因为有我的学生在这里，很多很多年前的学生，我不太认得了，但是依稀还有那个以前小孩子的模样。等一下应该会介绍他们。这礼拜我想蛮多人是很期待哦，尤其是那些受洗的人，我想这今天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是第二次出生哦。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 reborn， 就是重生哦，从天上降下那个生命给他们。那当然，昨天还参加一个长辈的追思礼拜，一个92岁的长辈过世。那我跟这位长辈就认识很久了。那昨天就去主持他的追思礼拜，他就很多的感触。那刚好今天的题目就是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给我自己一些提醒哦。那在座当然有些人当基督徒已经很久了，应该在这上面有一些学习。那如果你还是并没有还完全认识这个信仰，那今天这个主题应该是蛮能提起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们来看，再回想，就是每次参加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每次有人受洗，你的感受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就从我很大概高中的时候受洗，然后在教会，然后后来开始侍奉，就是不还没有全职侍奉的时候，可能就带学生做学生工作。那每次学生有人受洗，那对我这个当老师当辅导的就很多的感触。有时候甚至到别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那个施洗的仪式哦，那就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感动。那在前一个教会的时候，因为牧师有一段时间没有牧师，所以基要真理大概都是我上的。我那时候我还不是牧者哦，那时候只是一个在上班的上班族。那也在读神学院，或是还没有读神学院，我就开始上基要真理，那看着他们受洗。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就跟这些慕道友，或是说对信仰有感动的、要追求的，因为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就一起上基要真理，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其实就那时候就有很多的感触。那是上一次，上次受洗的。所以我就要问大家，除了我以外，你们有什么感想？就在座的今天参与这样的一个很隆重而且很喜乐的一个受洗，到底你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有人就很高兴，就为他们高兴，尤其是亲朋好友，尤其是他们邀请来，尤其是跟他们上基要真理同一班的，或是刘阿姨。我刚问刘阿姨，刘阿姨你有什么想法？你的弟弟妹妹今天诞生降生是出生。好，那刘阿姨就很高兴哦，因为刘阿姨已经是早两批了，她现在已经是大姐姐。然后当然有一点我会想起我当初受洗的时候，我就说我大概18岁的时候受洗。然后有一些还在慕道的当中，或者已经上基要真理，或者是已经等候很久了，那还没有受洗。那我想这些人自己希望自己也能受洗。那当然我也希望说在座的每一位自己的内心都有希望说，我们可以跟今天受洗的这些，在将来无论他10年20年在世上他们多久，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同行。其实这是我们很大的，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喜乐，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期待。跟所有今天受洗的人，包括佑恩，包括小小的这个佑恩，跟他一起同行。那对我而言，其实今天这些刚出生的婴儿，我有很多的感恩哦。我当然也分享这个感恩，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能享受说我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省或是反思，就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等一下 Miki 会做见证，那之后玉敏也会做见证，那燕也会做见证，就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灵有他们不同的那个工作做事感动的方式。那今天我也很感恩，因为我可以参与当他们受洗的时候看着他们，那也见证这个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誓约。 那我希望说是一个庆祝，晚上我们会一起庆祝。今天改在 Jamie 家，本来都一直在 Scott 长老家，因为不能说是圣灵的工作了，那因为 Scott 长老家那个水就不通，水管就不通，那水管不通我们就换位置，所以换地方，所以今天就换到 Jamie 长老的家。所以我们第一次庆祝受洗在 Jamie 长老家，如果还没有去过他家的，今天一定要去一起庆祝，那一起看看他的家。所以我希望这个我的心情，我的领受，我这个激动跟庆祝的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希望大家也能这样。那当然我每一次在受洗，有人受洗的时候，我都会分享一段信息，传讲这个神的信息。那当然不只是对他们，也对在座的每一位，尤其是我的学生，已经我不能说多少年，不然你们会算他的年纪，就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们。那我希望这个信息也能带给他们帮助。好，那我们就请啊，我们就一起来读了，因为今天经节只有六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从传道书十二章第八节，本来只有第九，我把第八加进来，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好不好？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所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尔还有一层，你当受戒，住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你们很多人应该都很爱十二节，而且我的学生在，我想刚好是我以前是他们的老师，一定很多很喜欢这些、哦、不用念书多好，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读书，请大家不要曲解，等一下我会做一些说明。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其实这是对每一个人一生中都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追求的到底是日光之下的事，还是日光之上的事？那等一下我们会说明什么是日光之下，什么是日光之上。愿神透过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宝贝的真理，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谢，你的爱是这样的丰富，你的恩典是让我们数算不尽。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进入这个大家庭，进入神你自己的国度，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子女儿。主，为他们这样新的生命，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也为你的话语，几千年来都不改变的这样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一被阐释，就带出能力，带出祝福，带出亮光，带出方向。愿今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再次被你，被你的灵所感动，所打开，让这个真理塑造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想法。让我们今天享受在主你自己的真理当中，享受在主你自己的祝福当中。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大概在圣经最中间的这五个部分、哦、我们已经讲过，大概有几，我们讲过应该是蛮多的，约伯记我们比较少讲，诗篇蛮多人在分享、哦、那箴言我们已经用它当作讲道的一个主题，然后传道书上礼拜陈牧师有讲、哦、那陈牧师上礼拜把我今天的主题都讲过了，他上礼拜把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都讲了，我有跟他小小的这个抱一抱说谢谢你、哦、已经帮我做预告了。 那还有一个雅歌，我不知道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谈到雅歌，那就是智慧书，就是说跟人的智慧有关，就是神透过这些作者，透过他们的领受，透过他们感动，今天我们会看到透过他自己的追求，然后把他跟这个生活，跟生命，跟道德，跟决定，跟智慧有关的这些智慧，很多跟道德生活可能跟神的关系 那这些有关的这些很宝贝的话语，就透过这些作者写给我们。那传道书一般相信作者是所罗门王，可能就是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可能是数一数二的，描述的非常详尽，而且他非常的有智慧，因为他跟神求智慧，神就把这个智慧赏赐给他。可是你看他写下传道书，然后在传道书里面有几句很有名的话，就虚空的虚空，那英文是翻成这个 vanity，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说，就虚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拥有所有一切的，你看 光盖圣殿，我们以前算过，光盖这个圣殿所用的金子，可能今天所有的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买得起光圣殿里面用的金子。可是他到年纪大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个传道书，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然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出现多少次哦，日光之下，就是在日光之下这些所发生的事，他曾经拥有这一切，但日光之下的发生的事，最后再带给他蛮多的感慨跟感叹。那我们就，其实今天只是从十二章第九节，本来从第九节开始，那我把第八节再拿出来，因为你可以看到整本传道书十二章，从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一直到最后快结束了，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可以知道说，原来对他在写整本这个传道书的过程当中，他头脑很多很多出现的都是这个虚空。我希望大家去感受哦，因为可能年轻人觉得哇，什么都是实在的 ，game 多好啊，多实在，电视多实在，可以吃的东西多实在。现在85°C 又到那个 Cupertino 去，多实在，一去都是面包，还可以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Cecil Coffee， 对，都是实在。那为什么会说虚空？你多喝了多几次就会觉得虚空，要去80°C 多几次你就会觉得虚空。那刚刚我说的，其实虚空的意思，原文的虚空其实就是气哦。你去查一下哦。其实我们只是经由意思把它做一些翻译，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虚空的虚空，意思就是说气，我抓不住的东西，我很想抓住，但是抓不住。在第一章第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就知道原来这个虚空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追求这个虚空，我就想抓住，可是没有人抓住的，可以抓住风哦。你看这里写捕风哦，就是 chasing the wind。 我现在就在想我的年纪了，周华健的那有一首歌嘛，追逐风追逐太阳，我今天一直在想这首歌，这是我的年纪，我不要笑哦。真的，我就一直在想说，原来周华健已经读过传道书了，知道说人生追逐风追逐根本抓不到这些东西，这就是他的心态。真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人可以把沙可以抓住，你要想抓很多，可是沙就是会流出去，就是风你就会从你的手里面没办法握住，没办法抓住，没办法保持它到很久到永远。第二个出现很多次的是日光之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出现的其实我算了一下，你可以回去自己验证，日光之下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日光下面，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我每天日常作息的吃喝玩乐休息睡觉做很多是运动，这些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日光之下。其实我们都活在日光之下，然后所罗门王他的感动，他的感受就是他在过了这么多年荣华富贵之后，他觉得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你看我其实只是 略略的举出来两样，日光之下的事没有新鲜的事，所有今天我遇到的以前都发生过了，我今天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其实以前都发生过了。最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就真的他的感动看感触也是说 人真的在很多发生过的事没有学到任何的教训，在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学到任何的教训，其实大概也是这里所说的，没有新鲜的事，都发生过，遇到的我们所遇到的难处，有时候你会想很难过很难过，其实可能千千万万在你之前都已经发生过同样的事，但是你就会感叹，你就会感触，你会在里面站不出来。然后所罗门王经过这些之后，他就写下这卷书，然后再来就是说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我抓不住，我劳碌所得的，我赚了很多钱，我花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成就的事，可是这些没有办法跟着我，即使我十年后20年后也不一定能跟着我，何况是说如果我的生命过去，当然我更不可能拥有这些。所以他有一个感叹说，我努力所得的后人要享受，这对他而言他觉得很难很难走过这个思考，我认真努力所得的，然后我自己享受不够啊，享受不完啊，然后就要给后面的人来享受，这对他而言都是日光之下他的感慨。所以今天真的要对受洗的人，特别要对他说话，对你们说话。那如果你已经受洗很久了，我还是要把这一段经节，因为这段经节我想蛮多人都很喜欢哦，要鼓励提醒大家，日光之下的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你无论开什么店，做什么事，都做到最大的 CFO、CEO， 或是说在家里照顾你的孩子，都一样。不要忘了，如果你所追求的这些东西不是永恒的，那你是抓不住的，因为他没办法跟着你，跟着你一直到可能是十代、百代、千代之后。所以我鼓励大家去想说，你自己现在所看重所追求到底是不是这里所说日光之下的那些风、那些沙子、那些空气。但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传道书不是所有都是悲观的，其实他写到三四样，我只举出来中间的一样，我们请 Jenny 帮我们读好不好？请你在吗？我们请 Paul 来， Paul 帮我们读来。忘了他不在，来 Paul 帮我们读。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
好，谢谢。所以其实不要把传道书一直看成是非常悲观的一本书，因为他列出来几样，当你把所有日光之下的人事物你把它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像这里所说的，其实这是神的赏赐。你不要觉得说我有房子住，我有大房子住，我有很好的车开，我可以去吃很好的食，不要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只是我刚刚说不要把这个当成你的目的，不要当成生活的目的。因为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所以其实另外有一个字在传道书跟很少人会注意到，就是赐，意思就是 give 这个字，这传道书出现可能是20几次，这个很少人去看到，他有时候用赐，有时候可能是用原文应该是给的意思。所以如果神给我们这些，神给我们物质上的一切，神给我们的生命，你就在这里享受这些吃喝是 OK 的，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不要觉得不好，不要觉得愧疚，不要觉得我有钱好像很丢脸，不是这样。所以要把大家带回来一点，但是重点是在神所赐他一生的日子，重点是你有没有把这些想成是神所赐的，这是我们的念头要做调整。所以鼓励大家去想，神所给的其实就主权在神，日光之下神给我们很多各样的祝福跟丰富，那神所给的就献上感恩。我很担心基督徒当比较久，这个感恩的心就会慢慢觉得说好像一切都是自然，包括受洗，每一个受洗的生命我们都应该献上很多的感谢。那你可能看得慢慢好像这个已经在华语，比如说如果每一次都很受洗，你好像有点习惯了，有点好像 甚至是麻痹的。但不是啊，这些事今天会在这里发生，受洗也许是你觉得是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但是这是跟永恒的生命有关，是神所赏赐的，应该是要跟日光之上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要很多的感恩在当中。那如果是神所给的，主权在神，你就不要去追求那些你目前神没有给你，你不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今天有物质上面，你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我就一直在想那些东西，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日光之下，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清楚，日光之下就是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发生的人事物，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都是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但不要觉得都是不好，有神在当中，像刚说的，就献上感谢。那日光之上，在这段经节里面，其实你没有看到日光之上这个字。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看传道书，并没有提到一次日光之上。其实整本的圣经，我们从旧约来看，日光之上一次都没有提到。日光之上是一直到可能到哥罗西书第三章才提到日光之上，蛮有意思的。原来传道书都是在提日光之下，但日光之下你怎么把它带到日光之上？就是带到属天的，带到属灵的，带到属神的，不是只有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是短暂的，不是跟人，不是跟我有关，因为我们所看重的都是跟我有关，那就真的百分之百跟你有关。你只想跟你有关的，我再说一遍，只想跟你自己有关的，应该90%，99.9%都是日光之下，因为你没有把它带到神面前，你没有把它这个扩展到跟其他人的生命，跟他们的永恒的生命有关。所以日光之上应该是属天的，应该是属灵，应该是属神。所以在这一段，在传道书的最后，所罗门王提到三样：话语，提到敬畏神，提到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要享受日光之上哦，我们日光之下，我们大家都活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要把眼光跟心思念移一点点到日光之上。传道者蛮有意思哦，所罗门是一个王，为什么他会说他是传道者？到底有什么领受？他本来都是王，在治理这一切，很多其他的国家都那个王都来看他进贡，把最好的东西来献给他。但他到最后，因为他选择的可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然后就很多的省思。那最后他找，最后就说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些我在生命里面可能经过，你看经过思考，经过寻找，当我生命遇到挑战的时候，我经过思考，经过寻找，然后我就写出来。其实原文那个说可能是整理的意思，我就 organize， 我就把它 set in order， 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写下来，然后甚至教导。所以他会说自己是一个传道者，因为他把他一生的经历，他可能不一定走对方向的，或是说神给他的祝福也好，或是他走错了路，神怎么把他带回来，他要把这些整理下来，然后写出来，去教导，去帮助人。所以这段经节其实这两节我很多的感触，我来念。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他感动很多，感触很多，所以他就收集，然后去思考，然后去默想，去等候神的感动。你看这里写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那真言可能就是一些比喻，一些格言，一些对生命有帮助的那个智慧的言语，它包含非常多，然后他就把整理把它写出来。那这些他就用人比较可以接受的，或是说神可喜悦的，神喜悦的话，那这里面有可能有两样，可能是神所喜悦的，或是说人比较可以听进去的话。他自己有思考， 然后写出来这些真理。所以他最后他有这样的感触，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跟众人来分享。然后再来他又说这句话的意思，智慧人的言语像翅膀，他们所汇集的真言像钉牢的钉子，都是一位牧者所赐。他说这些话都是神所赐的，这位牧者都是神所赐的。那这些话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会很扎心哦，但是这些扎心会这个翅膀就是说把他们叫起来，把他们往前移动，就是因为这个翅膀可能一摸一下一碰一下你就会醒过来，就会往前走。所以这些话语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作用，会把我们在习惯日光之下的生活追求那些风，因为这些话语会把我们刺一下，那么就动一下往日光之上去走。然后他说这些像钉牢的钉子，他希望这些话语可以为人的生活生命扎下稳固的根基。有很多很多的话，有很多很多的追求，但是所罗门王就把这些写下来，这是从神来的感动。 他也是经过思考，经过比较，经过整理，那他希望说这可以成为读的人他的生命的根基可以扎稳在这些话上面。我很感动，一个王会有这样的感受。那鼓励大家不要停止学习，刘阿姨是最好的见证，80几岁她还是不断的在学习。你看她每次做笔记是最认真，刘阿姨就坐在前面，所以每次讲到看到刘阿姨我的心就很感动。所以看重神话语的教导，感谢神，然后用神的话语彼此提醒建造。所以记得在华语我希望是更多的用神的话语彼此来提醒鼓励，就像刚刚说的，用神的话语来把大家往前移动一下，用神的话语说该怎样的，把那个沉睡的灵唤醒。然后12章12节，不要读太多无用的书，意思说我们可能看这个看那个，不要只是书了，包括 internet 太多的那个 information 是不必要的。这里说把这些放掉，当然他也提醒包括教导的人不要看太多没有用的书。对爱看书的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提醒，不要乱看，尤其是看属灵的书。一个牧者说每次看属灵书之前他都要做，他都要祷告，他低下头来祷告，希望这个属灵的书不会把他带到不对的方向。这是一位牧者 的见证。好，那第二，日光之上，日光之上，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看重话语，弟兄姊妹看重神的话语。那第二个是敬畏神，敬畏神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说过，所以我就不再说，不再太多的描述。敬畏神其实在这几个礼拜我还是一直在思考，敬畏神其实尊主为大，敬畏尊主为大，然后谦卑自己。敬畏神，当你更敬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不要依靠自己，我不觉得我自己这么好。当你觉得自己这么好的时候，你对神的敬畏就会减少一点，然后对神的公义圣洁荣耀这么多的属性，你要带着战兢的态度就会来到神面前。神是这样的圣洁，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公义，我真的不配。那这个就是敬畏神。我们在上次在讲敬畏神的时候就说，神喜悦的我们去做，神不喜悦的我们不要去做，这是敬畏神的总归。那今天我们会把敬畏神跟谨守他的诫命就连在一起，那刚好就是做一个很好 的那个 summary。 好，敬畏神，其实我在听在看一些牧者的分享的时候，一个牧者就讲得很透彻哦。好，那我就在花 很少时间跟大家分享说，敬畏神其实就是你把神想成他可能兼具交通警察，兼具法官，兼具老师，兼具父亲，兼具你最亲爱的朋友，你把所有你想到那些身份都融在一起的时候，你对神的那个心就是敬畏的心，就会融合在一起。你想他是法官，你就知道 该做的事，因为神是不会错的法官，不会做任何错误决定的法官，那你就知道说我应该要怎样。那警察，你如果把神看成是警察好了，在路上你车子就65，你就不会要开70。虽然说他是我父亲，但是我这位父亲是大公无私的父亲，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开超过65。所以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对神那个敬畏的态度，不是光畏，而且你要带着爱，带着尊敬，带着那个 honor， 这是敬畏神。那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在想先知，其实先知对神的敬畏的心很值得我们学习。那我来念以赛亚书，哦，以赛亚书，那我就不念了，就说以赛亚书，你看他在圣殿敬拜，那个以赛亚在圣殿敬拜，他对神的那个荣美，他就感受到说祸灾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真的不够完善，不够完美，不够圣洁，那我怎么配在这里？那耶和华就透过天使将他洁净，说没关系，我帮我洁净你。当你有这样敬畏谦卑的心，倒空的心，我就接近你。然后你看他不是说我就远远不敢接近我这天上的父亲，当神说我要差派谁呢，他就这样的亲近愿意的态度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每一位先知都是敬畏神的代表。好，那我们说这里比较特别，12章13节，这些事都已听见的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他对传道书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他把两样放在一起，敬畏神跟什么，谨守他的诫命。所以就是我们上次在讲敬畏神，我们现在要带进来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如果你一直在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你并没有敬畏神的，就是爱神，或者说对神那个圣洁荣耀，对神的爱是这样的敬畏，那也不是很正确的态度。所以我只遵守，但是我不愿意亲近，我只遵守，但是我并没有把神看成是我生命中的主。我们把两样并在一起，这是这一节。而且他说人所当尽的本分，就人应该在追求日光之上的。那日光之上这里就是说用什么，敬畏神，跟神亲近，然后呢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神要我们怎么做，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想法意念到底是什么，这里我希望大家要先去知道了解认识，然后去遵行出来。你不能说遵行但是我不知道，你也不能说我知道但是不遵行，所以就希望能有两样去认识，去了解，然后去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就在想，因为昨天听到这个长辈他们家人的见证，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那就想到爱诫命。那有人来问耶稣，但是我们要守什么诫命？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把诫命就化繁为简，就是很简单。刚刚我们说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你可以看到，这是日光之上有神在当中。那你爱人怎么爱他，除了关心他生活，关心他属灵，关心他的生命，这些都是跟日光之上有关。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爱，这个大诫命是日光之下的，其实这是日光之上很棒的一个实现。那这不是短暂的，只是你永远可以抓住那个爱，是可以你可以去享受。所以把敬畏神跟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作为传道书的总结。所以这个长辈昨天听到了见证，说这长辈他的年纪大，可是他非常爱他的家人，他甚至非常爱弟兄姊妹。是有一位牧者说，他对这位牧者是非常非常的照顾跟关心，虽然在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关心他的牧者，是那个牧师分享的。所以这个长辈在爱神爱人上面，他把日光之下所拥有的一切用在日光之上。 神给他的这一切，包括他的身体，他到很80岁的时候身体还是很健康，其实到最近其实身体还是蛮好的。那他把神给他的这一切日光之下的用在关心，用在爱，用在建造人的生命，他就把日光之下跟日光之上带到他的家族，带到昨天参加的这些人，包括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的婴儿们，今天这些孩子们，当然哥哥姐姐们里面也在里面，要去爱。我希望今天是有实际的行动，然后要去一生就走神的道路。那不是觉得很苦，因为是日光之上，应该是超越日光之下的。日光之下可能我们会觉得苦，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抓，要抓不到。那日光之上应该是超越这些东西哦，所以应该是带着喜乐，带着能力，因为跟神连结在一起，神会负责。好，结论，追求的是什么？你要抓住的是什么？我希望大家都能想，今天去想，你现在最看重的、最想要抓住的是什么？那是不是跟神有关？是不是跟永的生命有关？希望我们可以找到怎么把日光之下带到日光之上，一直带到神面前，带到怎么去帮助建造别人。那我希望我们看重的不是留不住的，不是风，不是那个沙。日光之上今天在这一段，这个传道者就是宣讲神，透过他要宣讲这个真理，透过他告诉我们说，真的要看重真理的追求。那不只追求，你要去帮助建造别人，用神的话语去帮助别人。然后他再提出来说，对神要有敬畏的心，该做的就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做。那神的每一个吩咐我们去认识了解，然后去活出来，去行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6，很棒的一个祝福，来大声来读，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最近活水在读以弗所书，那这一节我有跟他们分享过，尤其在预查的时候，就是说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受洗的，应该不是只有在地上。这里所说的很清楚，你今天与神一同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是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应该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应该是要这样，不要一直觉得未来我才会享受。意思说今天所有日光之下的给神使用，都会发挥日光之上这个价值。我希望这是一个所罗门王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以领受，可以在生活里面去活出来。三个思考与行动，第一个，我把第三掉到第一个，为受洗今天的这三个人还有佑恩全家来祷告。佑恩就是 baby， 就是适合跟佩玲的孩子，为他们来祷告。这礼拜你就记得，有记得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那第二就是为神的各样赏赐感恩，领受的时候也感恩。我不要觉得说你有什么愧疚，不是，在领受享受的时候就是感谢。然后第三，思考一下，我这个追求是日光之下的追求，意思就是为了我自己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口腹之欲，或是说只是有限的、短暂的，那就求神将这些一样一样的减少拿走。所以很简单的三样。那我很希望说大家一起同行，然后日光之下神给我们很多丰富，所以应该常常听到在华语里面感恩的见证。然后日光之上是我们大家应该一起享受，而且努力跟灵界征战，跟自己的软弱跟征战，跟世界这个黑暗的恶势力的征战，享受日光之上的生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再次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享受，所有在我们周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都是神你所赏赐的。当我们享受各样物质的丰富，享受人跟人的关系，主，我们都把感谢带到你面前。但神你也提醒我们，这些物质不是我们生命最后的目的，它只是工具，只是一个过程。我们愿意把这些都献上，让主你使用， 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肉体献上，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献上，把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家人都献上。愿每一样都能成为日光之上，就是属神的、属灵的、属天的，可以将自己、将我们的家人、将更多周围的人带到日光之上，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按神你的心意来行，让他们享受敬畏神所带出来这个真善美的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有